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每周一到周五，我们在 Podcast 的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财经相关的一个议题。我相信对大家在这个持续 follow 投资方面啊，会非常的有帮助。那请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诈骗，哇，那个诈骗多到已经无法辨识。然后最近有这个粉丝啊，这也刚好私讯我，他说，老师好多你加我哦，呵呵，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人都叫谢承彦，然后就是我的脸书用我的头像，然后点进去也跟我也有我最近的动态跟发文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应该无法辨识真假。然后呢就会叫他问加好友啊，加好友以后就加 LINE 啊。那这些诈骗有一个共同的特色，这几个粉丝团他的这个追踪人数都很少很少这是第一个，可能都个位数他就开始加你。这第一个那他怎么知道要加你？因为你可能在我真正脸书有跟他互动就变这样了。然后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看起来是我但是他会再叫你去加另外一个老师，说这是我们的讲师群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现在在摩尔证券投顾担任证券分析师，这是金管会这个监管的牌照，所以我一定不会主动加你，以后再叫你去加别的老师嘛，然后什么公益讲座等等，然后呢接着呢又会再说老师很忙，然后再叫一个助理，然后那个助理跟你联络，然后助理就是一个美女，就是一个中年的老师再搭配一个美女，然后美女每天就喂你股票，然后感觉很准，然后就会有这个群组里面就有很多人说，哇，老师好厉害哦，谢谢你，我这个股票已经赚了什么什么等等的那他到底要骗你什么？给你的股票也都真的有涨，好像也都很厉害，也都很准之类的。这个时候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接下来就是，哎呀，老师谢谢你啊，你帮我代操啊，赚好多钱哦哇，老师谢谢你哦，最近你帮我们操作的绩效很好哦。这时候你就会问了，那你只要一问你就上当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就会说，因为这个我们都有一些内线的交易啦美股的啦，港股的啦，台股的啦，但是做这个部分我们资金要集中啦，比较好进出啦，避免说到时候给你股票代号你自己先跑啦那如果你 OK 了那就是把钱集中到一个管理账户，那这下不得了了，你只要钱一过去，那这三五百万一集中然后你再等绩效，不用等了，钱一过去你就被骗了甚至他如果知道你有2000万，他先三五百万，然后再给你尝一点甜头，再一口气把你的这个资金全部掏空所以诈骗，那你也不用去想他的股票怎么会那么准。我在说你是脑袋有问题还是怎样就是他只要挑市场几档强劲的股票然后呢就告诉你，然后接着反正他又不用真的买，他就看着股票一直涨一直涨，比如说最近很强的所罗门，对不对？他就告诉你，你看我们的粉丝都有这个，然后那个 LINE 就开始说老师谢谢你之前跟我分享的所罗门，然后再一个跳出来说，对啊，老师你帮我们代操这个所罗门好强大概就这样。然后是找几只你没有你那个美股，然后你去看，哇，这个线图真的好厉害。他说，可是他也会报名牌那个名牌真的长得很凶啊，等等的啊。当然，基本上这些诈骗都多多少少有一点投资的 sense， 我相信所以他在选股上面要找到一个会涨的股票我想也没有真的那么难。但是后面很多的骗，很多的东西，他再加进去就让你眼花缭乱了。所以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大家好不好我在这边节目上也呼吁我们目前真正的官方 LINE 只有一个，就是小老鼠 GP520， 小老鼠 GP520。 那当然我你私讯我跟你互动，那也有人问说，老师那个每一个讯息都是你吗？当然有时候我太忙会请助理帮忙回一下， 但大部分、哦、都还是我亲自回的。当然有时候有一些你有一些需要、哦、帮助的地方，那我可能会请特助再跟你联络，大概就是这样、哦、那如果有必要、哦、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电话或是视讯跟我互动，避免被诈骗。那你说我们当然也不会叫你这个把你的投资资金汇给我啊，我怎么会去做这种事情。那脸书你就要找谢承彦古怪教授，我们这个脸书的粉丝已经两万多人了，2.6万人了，2.8万人了，好像是，因为我现在搞不清楚是 2.6 还 2.8、哦、就是反正接近三万了、啊、接近三万，绝对不是四个五个十个、哦、你自己要特别留意，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看看有没有他那个活动讯息有没有更新啊，结果现在诈骗的那个脸书的活动讯息看也都是最新的、啊哦、这个防不胜防，防不胜防。 OK，今天来聊一聊这个自营部，台湾的三大法人之一，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过去也待过这个自营部，其实 在过去担任自营部那段时间应该也是我人生当中算是生活规律啊，然后非常 enjoy 那一段生活，但也是相当压紧张，压相当紧张，压力相当大。那时候每天早上我记得也是我大概七点多就到公司，然后我们就准备八点公司的盘前会议，然后八点到八点半开完会以后就回到位置上、哦、准备等待这个开盘，因为期货是8:45嘛，那时候我也要负责这个交易这个选择权啊、哦、期货啊，还有要去盯那个衍生性商品啊，因为台湾的自营部大概有几个主要的任务啦、哦、第一个就是帮操作公司的资金嘛，哦、那当然自营部有分股票的，有分期货的、哦、那股票的部分、哦、就主要 以操作股票为主了、哦、那有会不会去做股票期货、哦、基本上是没有，就单纯的就做股票。那股票部门还有在分哦，专门操作上市柜的还有未上市，就是新柜的，那都是独立的， 各自独立的哦、然后呢再来就是操作期货，期货的部分可以操作期货，可以操作选择权、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叫衍生性商品部门，它主要是发行权证，发行权证、哦、然后到市场上再卖给这个投资人、哦、那基本上自营部其实 各个部门我们虽然一起开会啊，一起讨论，可是实际上它不像国外的资金可能是一套资金我可以统整、哦、对自营部来讲这就一套资金，但是实际上彼此之间会不会有一个策略上面的配合跟合作、哦、比如说我买了一堆现股，我利用期货去做避险、哦、其实倒不会、哦、这个部分在台湾的自营部比较少这么做，基本上各自独立，绩效各自 去打拼、哦、所以你股票你要去想办法做你股票的绩效，你期货你要想办法做你期货的绩效，所以简单来讲 大家都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啦、哦、那你说会不会彼此 cover 一下、哦、你股票赔很多，那我期货帮你多赚一点、哦、这个当然是有可能、哦、在绩效上面互相竞争之外也会互相帮助嘛。但是你说哎，这个股票市场、哦、这个涨多了，那我期货来帮你，我还是认为股市会涨、哦、但是我却放空帮你避险，倒不会这样，就是各自对行情有各自的想法。当然你看到如果这个自营部买了一堆股票可是期货放空，他应该不是避险，他是真的看空、啊哦、但是因为就自营部来讲这种避险的需求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外资可能他有他长期 hold 补股票的必要性，他可能长期持有台积电、哦、因为他可能就是主权基金啊什么什么这些啊， 可是他短线上他可能担心股市的修正，他需要去锁住他的获利或者是做风险的对冲，因此他要放空，不管是用期货卖出 还是买进选择权的 put、哦、选择权的 put 就是偏空的操作嘛，还是说他去借券卖出等等，这个部分的一个操作当然 就不太一样、哦、就不太一样。但是 就这个自营部来讲，我还是讲、哦、它就属于一个主动式操作当中最有操盘能力的，应该真的是自营部的高手、哦、当然第一个运用的资金规模比较少，比投信少很多啦。因为你说投信，你说 ETF 现在随便动辄100、500、1000、2000亿的、哦、但是 ETF 属于被动式操作的话，它也没有什么主动式操作的思维，选股、哦、然后低买高卖，他也没有这个思维，反正他只是 follow 着指数的编制跟着换股而已。但你说是主动式基金，对不对？基金经理人当然他能够运用的资金比较多，可是对自营部来讲运用的资金比较少，所以他也不太可能分批慢慢买、哦、部件部位长期的投资的观念，他基本上就是 要重压哦、而且要快进快出。为什么？因为要创造绩效啊，公司基本上又不养闲人，对不对、哦、所以每个礼拜检讨绩效、哦、每个礼拜你都要报告，那不管行情好或坏，行情好多赚一点，行情坏要少赚一点啊、哦、顶多就这样子啊、哦、顶多这样。他没有什么以大盘为 benchmark、哦、比大盘赚的时候比大盘多赚一点，赔的时候比大盘少赔一点，没有这回事、哦、简单来讲就是操作绝对绩效。那因为以绩效为主，又要发行权证，那发行权证当然就是跟散户对坐，他发行了台积电的这个权证、哦、权证叫认购权证嘛，当然看跌叫认售权证，这个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再多聊一聊。那发行权证跟散户对坐，散户看好台积电，那他散户买了台积电的权证，那其实自营商也没问题，他就跑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基本上风就没有所谓真正的风险，差别只在于说怎么样去控制那个时间差嘛。散户买台积电的权证，那你自营商要不要买台积电的现股啊？如果要、哦、那就同步嘛，对不对？那散户把台积电的权证卖掉，那自营商就把股票卖掉，就这样子而已啊。那因为大部分散户做权证张数不够不多、哦、所以也 不足为惧啦、哦、有人赚有人赔，反正 对自营商来讲他大批发，这边有人赚这边有人赔，反正市场上散户永远是输家。那总结来讲，自营商一定会获利嘛，他也不用刻意去做避险或干嘛，反正你买什么股票的权证我就买什么股票的现股、哦、这个不要想太多。但是偶尔会遇到一些主力一口气扫权证扫得非常非常的凶，单一个股，那这个时候这个时间差、哦、这个时间差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发行权证的自营商带来一些损失，所以主要都还是针对一些市场主力大户来去做监控、哦、那所以对于因为操作周期比较短，尤其是可能会因为发行权证的关系要做一些这个股票的一个买卖，所以对于波段或长线交易者来讲，自营部的持股标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没有参考。但是因为现在有所谓自营商自主买进的一个标的，那你说自营商大量因为权证避险而必须大量买进的标的，真的没有观察的价值吗？其实也未必。为什么呢？因为以市场主力来讲，他怎么样运用这些工具来增加他的杠杆而拉抬市场的一个个股，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方法跟节奏。我举例来讲，今天我看好一档股票、哦、我主力在低档先布局了，我融资也进场了，可是谁来帮我拉抬这个股票？有没有什么能不能借力使力？诶，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大量买进这一个股票的权证，那我大量买进以后，自营部就必须要去买股票哦来对冲嘛。哦，这个逻辑如果你没有玩过权证的人可能听不懂，但是有玩权证的人就知道，你买了权证，自营商要避险，他就必须去买股票。 哦，那 自然而然你就借用了自营部的力量帮你拉抬现股。简单来讲，如果你买权证，哦，比如说你买台积电的权证，哦，不要讲台积电的权证，我们讲小一点的股票，比如说群联好了，威刚好了，你买 这些公司的权证，其实它股票是不会涨的。那为什么你买了权证它股票涨了？因为你买了它的权证，权证是自营商卖出来的，所以自营商就会去买这些股票，群联威刚的股票，所以股价就涨，它是这个原因的。哦，所以另外一个可以参考是说，如果这个自营商短线内大量买进某一档限股，可能是为了，你可以去看一下权证的交易量是不是也大增，如果是，那基本上就是为了买进权证，为了避这针对大量买进的权证而做避险，那也代表有市场正在扫货，扫这个权证，大量的扫权证，那在干嘛？他其实想要借重自营商的力量去推这个股票，那他这么做表示他也有把握这个 股票未来会涨，他就是在做一个比较大短波段的一个拉抬的一个布局。哦，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参考性。哦，那另外当然可以观察一些特定日子的买卖标的，比如说价格创新高以后有没有追价的买盘，还是反而是空这个大量卖出呢？另外除权除息啊，法说会啊，还有很多利多释出的这些重大事件发生以后，自营商有没有跟进？通常跟进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自营商自己跟进，现在其实还有一个资料叫做自营商主动式的买盘，现在有分啊，两个，一个是自营商，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自营商的资料，那这里面可能包含自营商自己主动要买的股票，还有因为避险而必须买进的。哦，有可能很多人一直还是听不懂为什么他避险他要去买股票，就是我讲如果今天我买了威刚的权证，哦，那未来威刚的权证大涨了，那自营商不是要赔我钱吗？那他怎么赔我钱？他当然必须要避险，所以他跑去买威刚的股票，那威刚的股票涨了他也赚钱，他就用那个部分来补偿我买权证获利的部分，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自营商的避险买盘的原因是在这里。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当然自营商，哦，就 的持股，就我刚才讲就有两种嘛，一种就是避险的买盘，一种是主动式的买盘，但是主动式的买盘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需要去观察，因为自营商反正他看好他就买，但是他可能做个两三天他就又走了，哦，因为它的操作周期确实真的比较短，但是避险的买盘反而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件，就是我刚才在讲的市场的主力大户，他买权证买到够多，让自营商他去避险买进的这些标的能够冲到这个排行榜前几名，哦，那不得了，那代表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股票有底，又刚好在底部，那你看又融资增加，是不是他们有准备，哦，集结各种可以做多的力量要拉抬这个股票，那当然是不是有利多要出来了，比如说营收会大增，哦，所以营收公告前你就可以去注意，欸，就是刚好你看到这个股票在营收公告之前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各种做多工具集结这样子的现象，那就代表公司应该是有利多，或是法说会之前，我跟你讲，哦，不可能 所有的消息都密不通风，没有人能够提前知道了。目前台积电确实是有做到这样，但是你说一些中小型的公司，难道公司业绩很好都没有人看出一些端倪吗？上下游厂商也都不知道吗？员工都不知道吗？大家工厂都很忙都没有察觉到吗？台湾爱做股票的人那么多，对不对？所以在特定的日子，就我讲营收公告那一段密集期间啊，或者是即将要公司有法说之前啊，那如果你突然看到自营商的持股大增，你当然也可以稍微确认一下权证的买盘是不是有大增，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市场一堆做投机的人去重压，看看会不会有利多嘛，这也是有可能。 那所以你也可以等到营收，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比较中长期波段操作者，你就可以等到营收确定公告，或是基本面的数据真的很好。那当然他们这些操作者一旦利多出来，他们就会抛售股票，只是做一个短线的交易嘛。那到时候你就等这个涨多压回的时候，再重新进场，因为那个进场的思维就是比较以基本面的角度去看，那就不同。所以在操作上，自营商的一个这个买卖盘，其实确实也是一个很好这个关注的一个对象啦。只是说你在 观察上就要再多用一点心思，这样而已，好不好？那当然你 对这个台股啦，对金融市场的操作关注，特别花特别多时间的，真的可以加我的 LINE、小老鼠 GP520， 因为每天早上我会整理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讯息、在盘前来发给大家，然后提醒大家，接下来今天台股可能你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重点、那这个有空赶快加一下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